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啊，上午已经有人问过，就是约坦的时候，以赛亚好像都没做什么事儿啊，他就没有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就没有做什么事情哈。好，亚哈斯不算是一个好王。那但这也把国际现实表达出来了。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啊，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大卫家就是犹大，就是南国，就是亚哈斯为代表的南国。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啊。各位对不起啊，这些词句有的时候名字比较容易搞混，就不要太被搞混了。反正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以法莲和亚兰，就是犹大的北边和北边的北边的两个国家同盟。犹大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在这些中东的国家里面，它是最弱小的啊，它比北国以色列还要弱小一点。那么一个它就吃不消了，两个联合要来打犹大。那么这个以赛亚的形容很生动啊，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林中的树被风吹动，就是心里很不安了，很害怕。说是这样说哈，但是各位，我们的生活里面心中不安恐怕也是常有的事情。心中不安，难以睡眠，这些现象呢，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常常会有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依靠上帝哈。但是客观的环境是很难的，所以各位，我们需要圣灵常常帮助我们。因为圣经上哥林多后书保罗讲说，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凭着信心就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灵的大能要来克服周围眼见，就是环境的东西，实在非常难啊。我们能够信下去都是主的恩典。那现在整个亚兰和以色列联合要攻打犹大，各位为什么呢？这又有一个原因了，因为亚述要来南侵了。亚述是最北方的了，亚述是最强大的国家。亚兰和以色列，亚兰呢和以色列就希望把犹大也拉入这个同盟，一起来反抗亚述啊，就亚兰和以色列希望犹大一起反抗亚述。那么犹大呢就不大愿意，犹大希望能够跟亚述联盟来，因为亚述是最大的，来打以色列和亚兰。那么这是亚哈斯的想法。那么在下面以赛亚书里面呢，以赛亚，耶和华就借着以赛亚提醒亚哈斯王说，你不要做这种结盟的事，不要跟亚述结盟。好，各位请注意一下哈，圣经里面讲这些话哈，就是你不要跟亚述结盟，你不要跟什么结盟，你不要跟埃及结盟，你不要依靠什么马啊、车啊这些东西。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可以用。我们看圣经就常常好像譬如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读书，因为无知也会叫我们自高自大。美丽是虚浮的，并不是说美丽不是一件好事，而是当美丽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就是虚浮的。在人间的生活里面，结交朋友同盟，包括你们在商业上医学上跟人家联合或者是跟人家合作，包括不信主的，这些事并不是圣经禁止的。 只是圣经禁止我们依靠某一种力量胜过依靠上帝，那就不行。我们要全心依靠上帝。所以这里有一点复杂的背景，就是以赛亚，耶和华借着以赛亚要亚哈斯不要去玩这些外交手段，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呆板，不会跟人家打做这些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的事。好，这是说明一下哈。然后神就叫以赛亚去劝。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这个虽然我们是活在现在哈，但是这个话我们可能还能懂。漂布的地方一定需要两个，一个需要有水，一个需要那个地是很平的。现在敌人的军队快要来了，可能亚哈斯王就在这个地方巡视一下水源。那么以赛亚跟王室的关系是很好，甚至有人说他就是王室里面的，这我们不知道。反正就是叫他和他的儿子去跟亚哈斯讲话啊。各位，就是这都需要用一点脑筋，就是用一点我们现在不大灵光、越来越不灵光的东西啊。神在这里有很多的比喻说法，我希望各位我们灵活一点，不要纠缠那个细节，纠缠细节你更搞不懂了。我们就大体上知道神要借着以赛亚的两个儿子的名字来提醒王，也提醒读者。施雅雅述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必定回归。各位，这比俄国人和这个日本人的名字还长啊。这俄国人某某某某斯拉夫斯基啊，这施雅雅述的意思是剩下的回归。然后后面耶和华又说，以赛亚太太会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名字就更长了。第八章第一节。第一节和第三节都有哈，就是他的儿子的名字写在一个牌子上面，他儿子的名字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你已经觉得够长了，这那个意思呢，你看小字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各位，我的儿子的名字叫康，快要完蛋了，康快要灭亡了。这，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叫，但是呢，以赛亚两个儿子都有预表性的意思，所以牺牲两个小孩子，天天被同学笑哈的名字，是要提醒历世历代上帝会做事。两个情形刚好相反，一个是就是犹大一定会很多人被掳，然后另外一个是被掳的一定会回来。就总的来讲，盼望还是有的。那个时候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样情形，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碰到主的再来，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碰到经济崩溃，我不知道我们生活会碰到什么事。不过我想这也都不是很稀奇的事。我们生活里面就算没有碰到什么经济崩溃，股票啊损失啊，房地产损失啊，生意损失啊，被 lay off， 这我想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都常会有。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有平安的路可以走哈。好，但是有平安的路可以走，你就专心的依靠上帝啊，就始终是这句话哈。好，你带着你的儿子， 那个儿子的名字叫剩下的会回归，释雅雅树，是不好听，因为只有剩下一点点，但是又很好听，总会回来的。然后去那里迎接亚哈斯。第四节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谨慎安静的意思就是心不要乱了，要依靠上帝，求主帮助，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孽怒害怕啊。这也是一句这个我们应该可以看得懂的，冒烟的火把头，就是好像这两个王发脾气，鼻子都冒烟了，要来攻击你，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然后下面这句没有讲出来的话就是，你不要因为害怕，不要因为胆怯，就去跟亚述结盟。那个是引狼入室啊。第五节，因为亚兰和以法莲便利玛利的儿子设计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哎呦，亚哈斯的威胁可真大了，受到威胁可真大了，就是敌人要来攻打他，而且显然都已经预备好谁要取代他的位置了。今天公司里，今天党里面，今天政治里面恶斗，如果有发现，我不知道，我们是乱讲的，周永康有一个什么集团，周永康要取代习大大，这阴谋太可怕了。现在他比勒的儿子为王都已经呼之欲出了，所以我想亚哈斯是很害怕。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就是 Damascus， 这是世界古城之一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中东的城比西安这些都还要老一些哈。那么很老的大马色也是我们现在新闻里常常看到的。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离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65年太久，只争朝夕啊。65年，哎，各位，65年以后的事，65年以后我预计股票会大涨，这跟我没什么关系。65年以后我估计这块地会大涨，这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是燃眉之急。那么以赛亚在预言一件长期的事，是啦，我们承认日用的饮食今天很重要，日用的，我们不讲100年65年以后的，今天很重要。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知道，神是今天也是历史的主，神都在掌管，不用害怕哈。那么以法莲会被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那么这里加出来这一句话看起来很多余，意思是上帝也在提醒亚哈斯说，这个神是知道人间谁做领袖，谁做什么地方做首都的，神都知道这些事情，你不要担心，但是你要有信心。下面这句话奥古斯丁很喜欢用，你们若不信，必不得立稳。奥古斯丁他用的那个了解是，你们若不信，定然不得了解，就是你要信了才能了解。那但是原文这里讲不得立稳是更好更对的，我们要有信心，要不然就站立不住。好，这一段历史呢，就是说在危机的时候，你不要乱找投靠的人。我们在台湾有这个借钱的这些地下钱庄，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那都很恐怖的。那么危机的时候急着要掉头寸，就有人去借，这一借那就完蛋了，那就跟黑道勾上了，因为那个利息是太高了，很难还的。各位，你跟魔鬼结盟都一定是有 暂时的甜头，长期的苦头。啊，求神帮助我们。好，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这里大概讲了一个很省略的话。耶和华借着以赛亚对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这以赛亚说又可以把它换成耶和华说，就是这时候神的仆人就是被神漠视的。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这大概是以赛亚书里面非常著名的一段预言了。这预言呢，在当时历史背景的时候是这样。耶和华知道亚哈斯不大听得进去，他借着以赛亚对他的劝告，不要跟亚述结盟，不要依靠人来解决问题。我再说一次，并不是结盟不可以，并不是找人帮忙不可以，而是我们不可以把任何的帮忙者、任何的结盟者凌驾在上帝之上。你可以做生意，你可以找 partner， 你可以找钱财的来源，但是一定要全然依靠上帝。可是亚哈斯心里已经打定心眼了，打定主意了，他一定要跟亚述结盟。所以耶和华说，你求一个兆头，像基甸一样，你求一个兆头，我给你一个预兆，这样能增加你信心。亚哈斯说，我不求。听起来很有信心，甚至跟耶稣讲的话很像，不试探上帝。其实他是得罪上帝。各位，圣经的话魔鬼也会引，所以我们引圣经的话是对的，但是把圣经的话以为引出来就一定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就错了。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心信不信靠上帝？是不是彻底的顺服、彻底的相信、彻底的走十字架的路，像我们主耶稣一样？当亚哈斯说我不求的时候，意思是说我根本不要什么上帝再给我的劝告，我就是要去跟亚述结盟。所以以赛亚就很生气，这等于是耶和华说的，但是也是一个爱主的人替主说的，你使我的神厌烦。那你不管要不要，我会给你一个兆头，你会看到一件事，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句话我们当然就用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新约是这样用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里面，这句话因为要给亚哈斯看到嘛，那这个兆头是谁呢？一般解经家会说，这个兆头就是以赛亚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但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们同在，也就是如果这两个孩子是这两个名字是指一个孩子的话，就是在国家王被掳的时候，神还是与我们同在。各位，我们不希望国破家亡，我们不希望家破人亡，我们不希望碰到这些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都会碰到，人生是艰难的。碰到的时候，求主帮助你我，我们能够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从旧约开始，就创世纪就很奇妙。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与以撒同在，神与雅各，特别我们熟悉的是神与雅各和约瑟同在。神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得胜，他们就化险为夷，并不是不碰到困难。各位，神的同在从一个角度来讲，因为神无所不在， 神也跟魔鬼同在，因为神无所不在，你在地狱神也跟你同在。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这样用神同在，当神同在是一个祝福的时候，以马内利是一个祝福的时候，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当事人是渴慕，是喜悦，是盼望神的同在。那么这个神会给我们一个预兆，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我们知道这话是真实的。那么因着以赛亚书所讲的，其实耶稣基督和神圣灵跟神仆人的同在，我们也都知道一件事，就是神的同在常常是在非常大的艰难中，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灰心。好，第十五节又开始讲到当时亚哈斯的状况。各位，这些句子都不好懂，我就化繁为简，简单的讲，这样各位可以比较灵活的去抓住那个重点。我们简单的来了解哈。第十五节，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十六节，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贱弃。简单的说，就是这两个王，亚兰王和以色列王，一定会被废掉。就跟前面第八节讲到的一样，亚兰和以色列的确在历史上那个时候不久就被亚述灭掉了。但是呢，因为亚述跟犹大的结盟是上帝不喜悦的，所以其实也是引狼入室，亚述也会对南国犹大造成很大的骚扰，这个骚扰会让犹大更加的荒凉。这个小孩子弃善择恶是什么时候？各位，这圣经上没有讲，圣经上只有用这句话来讲。这句话比小孩子什么时候会讲话，各位，这各个小孩不一样。王阳明好像是几岁？六岁才会讲话。那么你说到他讲话的时候，那我不知道是几年啊。你说到他会走路的时候，那也不一定，有些小孩会走得快，有些小孩会走得慢。小孩子会弃善择恶的时候，弃恶择善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实在是不太知道。有人说是12岁，其实弃恶择善6岁也可能，3岁也可能。换一句话来说，反过来说，60岁的人也不一定会弃恶择善。所以这个话也是很，大概是一段日子，可能在那个时候大家有的比较懂这一句术语哈。但是就是说时间还不是很长的时候，这两个王就会被灭掉。但是呢，灭掉以后你自己会有困难，那个困难就是这个孩子在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在这之前会两个敌人会去掉，在他这个之后以后，他会吃奶油与蜂蜜。哎呀，我以前看到这段经文就说，哦，就会国泰民安，幸福快乐，吃奶油蜂蜜嘛，牛奶与蜜嘛。不是，这个意思刚好相反。吃奶油与蜂蜜的意思是这个小孩没有办法吃正常的农产品，只能吃一些野生的东西，奶油和蜂蜜，就是牛还会挤一点奶啊，这些东西的。就是南国犹大也是会在一种很悲惨的状况下。好，那个北国还有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北国就是亚兰，会被亚述攻击。但是呢，南国也会在耶和华的带领之下。第十七节，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 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就是国家分裂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这个日子又是耶和华的日子。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这个哈，我知道美国的一些牧童啊会这个，咻一声，就舌头或者是嘴唇发出一声，那个声音很尖的，可以传很远的，咻一声，那么一声，我不会发那种声音，那一声呢可以传很远，可以，譬如说牧人呢，他发那个声音，可能牧羊犬就会跑过来，或者有一些动物就会过来。那么耶和华就好像一个牧人一样发出这种嘶声，是不是也像这个岳飞讲的仰天长啸那个啸哈，就是那个声音，把埃及的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埃及的苍蝇，亚述的疯子，这些都是军队，指着军队要来攻击。各位，我们也不大有这些经验了，疯子来攻击，还有苍蝇来攻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这种地方，我看过有些小说上写的那个晚上的那个苍蝇啊，苍蝇的挥之不去之多啊，或者蚊虫，那是也很恐怖，很烦人的哈。第十九节，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令或外刃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哎呦，上帝有的时候漠视也真是够仔细了哈，就指着埃及的军队也会来骚扰，亚述的军队也会来骚扰。这些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犹大、以色列都离开上帝了。哎呦，人间你离开上帝不一定就不发达，你可能会很发达、很丰富，但是如果你离开上帝，一定是没有平安的。那个第二十节，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就是好像上这令就是猪啊，就上帝好像付了一点钱给亚述，叫亚述来打犹大啊，这都是一些形容的字眼，各位不必太讲究哈。好，但是第二十一节就是我刚刚讲到，吃奶油和蜂蜜并不是一件好事，是表示犹大也很荒凉。二十一节，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和蜂蜜，其实就是很可怜了。不过那个牛呢，还能挤出一些奶，所以还有奶油可以吃。二十三节，从前凡种一千棵葡萄树，直营一千舍客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棘藜，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棘藜。各位，这句话恐怕你也看不懂。这个会带弓箭去，因为那个他在那里形容荆棘和棘藜都有威胁。各位，你到后院去倒垃圾，要带着一把枪，那只有在南非或那治安很不好的地方才会有这种情形。它是形容以色列生活的不安。各位，你半夜要上厕所要带一把刀，这人生活多么恐怖嘞啊！第二十五节，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棘藜，荆棘和棘藜是把敌人植物化，就这都是跟刚才的疯子和苍蝇一样，都是军队，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喂羊践踏之地，因为牛和羊还比较不怕这个荆棘和棘藜。 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啊，就这个名字，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原文是女先知同事，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这个，因为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先。你看麻烦不麻烦，都不讲几岁，前面是弃恶择善，这里是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各位，圣灵当然有他意思，不讲几年而讲一个含糊的形容方式，就是不要你知道确实的时间。那叫你什么？随时对上帝都有依靠。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然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好，这个也不要被这个文学的题材写得这么漂亮哈，误导了哈。以马内利，我们今天一看到以马内利，我们当然都很高兴啊，都想到耶稣，神的同在嘛。的确，以赛亚的一个儿子，不管是一定会被掳，或者说神同在，都表示一件事。各位，我们希望神给我们平安的日子过，但是不管外界有多少的动乱，身体、国家、社会有多少的不安，工作、家庭有多少的争执，我们求主还是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求主还是给我们平安。但是主给我们平安，的确常常是在艰难中的平安。所以这里讲到大水泛滥，把整个以马内利的境界，把这个孩子也好，这个国家也好，都泛滥了。而这个泛滥呢，好像，所以那个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好像亚述王的势力遍满了犹大。但是这句话的形容又像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又在上帝的带领之下，让我们有平安。好，第九节，列国的人民呐，上帝的话不是只对犹大讲的，不是只对教会讲的，上帝的话也是对全世界所有的人讲的。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呐，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注意，神与我们同在，又是以马内利。哦，这个话的实现也是要求主给信心。因为我们从人来看，可能我自己也感觉求主让我不是悲观，我希望我不是悲观。就是以现在世界的局势来看，以回教和佛教的越来越兴旺，以基督教的越来越衰弱，以真理的不被高举啊。哎呦，真是好像以赛亚书讲到的亚述的强大的势力是真实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一件事，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不惧怕，我们一定信靠上帝。即使惧怕，我们仍然会说，神与我们同在，世人的计谋终会归于无有。第十一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 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为所当畏惧的。哦，不要跟人同谋。我再一次说，我们在上班，在工作，甚至在教会，包括我们教会里面的水电工程，我们请人家来做，跟人家合作，这些都是可以应当让我们有这些智慧，但是我们信靠的，全心信靠的就只有上帝。我们在世上，你失业，你生病也会害怕，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单单最敬畏的是耶和华，以他为我们所当怕的，所当敬畏的。一个人敬畏上帝，就有勇气，就不怕其他的。一个人不怕上帝，他就什么都会怕。第十四节，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两家就是北国南国，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居民做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好，这里讲的这个耶和华做圣所，意思就是耶和华做人投靠的地方。圣所是敬拜上帝，也是麻雀在那里找到足窝的地方哈。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圣所，但是不信主的人，上帝会让我们摔跤的。哎呀，这就跟我们看圣经和在平常生活中的引领，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看圣经看得很烦，叫我们看不下去。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上帝的带领叫我们很生气，叫我们很拒绝。若我们能够有圣经，而若我们能够有信心，我们就在上帝给我们的带领下，他不是成为把我们扎碎的磐石，他是成为我们建站立的很稳的磐石。所以希望十四节十五节都不要在我们身上，你不要以为，但圣经真的是这样讲的，不要以为是魔鬼叫我们跌倒犯罪，圣经也有讲上帝叫我们跌倒，就是上帝讲的话我们信不来，就跌倒了，上帝的带领我们接受不了，就跌倒了。十六节，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这我们在上午也已经讲过，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就是有的时候当人不听的时候，就让他不听吧，让他陷得更深，陷得更深，也许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会产生浪子的反应，就是醒悟过来。那也愿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这句话我感触很深呢。第十七节，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上帝不要你了，就好像耶稣在迦南妇人的旁那段事情，迦南妇人一直跟着他，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耶稣一直不理他。然后当门徒说哎呀打发他走吧，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各位，这些话我想你们都不会去想的。我们的上帝一定是温柔敦厚的，一定是温良恭俭让的，耶稣怎么会叫人家是狗呢？那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上帝给我们很艰难当饼，困苦当水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你知道那个妇人说什么？你是狗，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你知道妇人说什么？ 妇人说：“主啊，不错。”你说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么贱呢？我们不是贱，我们是真知道。雅各还自称是一条虫呢。不错，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得到上帝任何的恩典。这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才会由心里承认。这个口里说说敬虔的话，那个不是真实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敬畏上帝，让我们真是仰望，即使他好像不顾我们，颜面不顾雅各家，我还是要仰望他。第十八节，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往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这是以赛亚在对人说，这就回应我们刚才看到讲的他的两个儿子，我与耶和华给我的儿女都是做预兆的。我儿子的名字一个预兆，一定会有掳掠，一定会有抢夺。我儿子的预兆也是，即使有掳掠有抢夺，神与我们同在。我另外一个儿子的预兆是，被掳的一定会回归。经过很长的日子，漫长的日子，历经沧桑，我们还在神的保守之下回归。各位，你们的人生我想都是很幸福快乐的，感谢主。或者说你住在这里，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不幸福快乐的理由。但是我在说，我也知道啊，活在世上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幸福快乐的理由。人生真是非常艰难，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得胜哈。我们是预兆，我们给全世界人看到，信靠上帝的人即使有艰难仍然是有福气的哈。好，我们看十九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诲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细微的。我也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教过鬼，不过你大概可以知道一些哈。在英国啊，在尤其是以前迷信的时候，现在我想慢慢基督教的示威是不是就是 medium 灵媒啊，灵媒那个讲话大概都是阴阳怪气的，我也不敢学，我也没听过哈。我听说都是阴阳怪气的，那个巫婆发出来的声音，就这里讲的声音绵蛮言语细微。一个悲剧的人物就是扫罗。扫罗在原来是以色列中大能的勇士，耶和华所重用的，但是当他把王位当作神取代上帝了以后，他变成一个越来越优柔寡断而且非常害怕的人。各位，实在我想我们也多少有这经验，恐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活在害怕当中。那么扫罗在他后来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神给他的指示，他应该做的就是悔改吧，但是他不悔改，他去找教诲的。我可能不能够太责怪人吧。我最近也在教会听到一件事情，一个孩子跟我讲，他爸爸妈妈碰到困难，他爸妈都是教会里很敬虔的人。他说我妈妈在很难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一直没有解决，他也会找算命的看风水的到家里来改一改运。我听了大吃一惊啊，不过现在想想也是，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做长职的， 当神好像不灵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抓别的东西。那各位，让我们不管在所谓灵或不灵的时候，我们都坚定的相信，我就是只依靠上帝，我就是只单单的依靠上帝。我们不仅是百姓、官员、牧师都是一样，我们求问自己的神，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交鬼的那些，那都死人，有什么好问的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以上帝的话为标准。虽然上帝的话看来刻板，上帝的话看来没有力量，但是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他们所说的若与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到乌黑的黑暗中去。这话中文的翻译都已经相当的生动了。咒骂、艰难，哎呦！当然，我做牧师的，我们也同情这些人了。只是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同情的时候给人真实的安慰。各位，不要在艰难、饥饿、咒骂、焦虑、咒骂上帝，这个不会改善事情。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苦情向上帝讲。我也鼓励大家，把你的苦情陈明在上帝面前，像约伯那样，你不必替上帝讲话，你不必替上帝宣传，你把你的痛苦，不仅像约伯一样，你在诗篇里面，你看到好多的诗，也是很诚实的，把自己心里的话跟上帝讲。耶和华，我等候你，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耶和华，我等候你，眼目干瘪。耶和华，你要我们受敌人的讥笑到几时呢？就是让我们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让我们总是诚实的信靠他。我们哭，我们难过，也是向他哭，向他难过，不要离弃上帝。好，第九章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盼望，但是盼望也不是太长哈。但是那个是永恒的，不是太长，是数字上、文字上没有那么长。九章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这里是特别指着以色列的会回归，并不是说我们生活中受过痛苦的就不再见幽暗了。那这个双管齐下的一再循环重复，很多受过痛苦的又见了幽暗的很多。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这句话也被耶稣的工作来形容过，就是这些地方都是被外国侵略的地方，被外人占领的地方，那么被藐视。但是呢，后来呢，神会让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所以你们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应该也还记得吧，加利利能出什么好的？对，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拿撒勒就在加利利这个地方，都是一大堆的外邦人哈。各位，我知道我们中国，我们华人很会住比较好的学区、比较好的地方，都是出好的，这也是好事。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上帝的恩典有更多的认识，更丰富的认识。若神让我们在艰难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奋勇靠主自强大； 若是我们在强大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谦卑帮助弱小者。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看见光照耀他们。啊，这你记得这是讲到耶稣在加利利工作的时候的状况。各位，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工厂，在我们的工作地方，在我们的邻舍当中，求主也帮助我们。哎呦，看到我们，各位，这个世界需要看到盼望，看到爱，看到喜乐，看到亮光。神看不到，神的亮光，神的喜乐，神的平安，但愿透过我们让人看到。你的光当照在人前，我们的光，我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能够随时散发出来。虽然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说，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散发出来，有的人闻到了并不一定就信，有的人闻到就信。你总应该有光，总应该有香气，但是我们求主帮助哈，我们常常是不够那个馨香之气，不够那个光。百姓需要看到光，这个世界不给人光亮，不给人盼望，上帝给我们。好，第3节，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火柴也是旧的中文翻译了，火柴不是 match 啊，火柴是烧火的那个柴。那个在以前在写以赛亚书这个时候，甚至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盔甲这些东西根本不是金属做的，因为工业还没有那么发达，都是木头做的，所以可以做可烧的，当作火柴。经过痛苦的人会看到上帝给他们的盼望，经过痛苦的人会让他们重新归回，然后欺压他们的国家，不管是亚述或巴比伦，都会被挪走，好像米甸人曾经欺负以色列人，也被上帝挪走了。那么战争，那些杀人的利器，通通当作火柴了。理由是什么呢？啊，这也是以赛亚书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事。这当然毫无疑问，这句话只能应验在耶稣身上，这不能应验在以赛亚的任何一个儿子身上，这也不能应验在西西家的身上，任何一个君王身上，这完全的应验只有在主的身上，主耶稣的身上。这又是末后的日子跟弥赛亚或者跟以色列的君王或大卫的子孙要连在一起的，一个伟大的国度要来到了，上帝的救恩要来到了，伟大的国度，上帝的救恩都是靠着那个弥赛亚那个君王来建立的。制度和人为，制度非常重要，有很多人说中国就是没有建立法治，没有建立制度，这我不是很同意。我觉得人还是最重要，制度再好哈， 这个人不行，或者人不管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人不行的话，什么制度都没有用。但人的素质要改进，真的就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恩待。这是一个婴儿的出生，给我们光明的未来，婴孩为我们而生。当然我们也会说，上帝给人的救恩虽然是耶稣基督来成全的，但在耶稣基督之前，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或者摩西、大卫，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得到的耶稣的救恩是他还没有道成肉身，上帝化的力量。那么我们是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以后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盼望哈。我们感谢主，他不仅是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且这个名如其实，他人也就是这一位。奇妙测试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奇妙的测试。这里我觉得也有非常强烈的三位一体的含义。测试给我们建议，给我们劝告，给我们内心的安慰。通常这一类的工作，圣经上比较多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内在给我们安慰，所以圣灵叫保惠师，给我们建议，给我们劝告。那全能的神在这里把圣子很清楚的也说成全能的神，这些都是犹太人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就这些经文是的确把一个人称作上帝，我们说那就是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么这里 的确说他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大可不只是犹太人不相信旧新约，我们不引新约，而且单单是旧约里面我们也相信有三位一体的表达哈。他也是 永在的父，父和子、圣父、圣子、圣灵，就位格来讲不一样，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但就他们本体来讲，他们是同一的神，全能的神，也是永在的父。这个婴孩也称为 永在的父，也是和平的君。圣经里面包括旧约里面讲到的神、讲到的主、讲到的耶和华，都可以指圣父、圣子、圣灵的任何一位或者两位或者三位。不要以为旧约的耶和华只是指着圣父，也可以指着圣子和圣灵，也可以指着其中的两位或者三位。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也为此献上感谢和赞美。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各位，人间的政权，再好的政权，包括我们什么盛唐啊、汉朝啊、清初啊，任何的政权都有兴有衰。中国会这样，罗马会这样，美国会这样，俄国会这样，每一个大小的帝国都是这样，公司也是这样，我们人也是这样。在世上的东西都会过去，只有主的道、主重生的人、主的圣灵会在我们在永远里面。那我们今天就在上帝永远的国度，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们也跟他一起在治理。上帝的国度是公平公义的，上帝的国度不仅充满爱和和平，也是公平公义的。神对我们绝对没有丝毫废掉律法，乃是成全了律法，从今直到永远。耶和华一定会成就这件事，他的热心一定会成就这件事。好，第八节，主使异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 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好，那么这里讲到上帝在责备以色列人，北国，当然这话用在南国也是可以哈。那句话什么意思？砖墙塌了，我们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换香柏树。意思就是，上帝你管教我不怕，不但不怕，我就越来越依靠自己。你把我这个拿走了，我就更去依靠自己，不去依靠你。各位，我们把我们的砖墙换成石头墙，这完全没有不可以。我们更新我们的 security system， 这也完全没有不可以。但是我们总要依靠上帝，否则，我听过一个在洛杉矶做水电的弟兄跟我讲，因为他做水电，他有机会进到最有钱的人家，这常都中国人买的房子，好像中国一个，反正这是好多，大概四五年前的事。他豪宅，他在那里做水电，听说保全系统就是上百万。房子做好了以后，有一天他散步的时候心脏病发作死掉了。哎呦，我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我并不是说啊你们都倒霉，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确是说，平安是上帝才能给。我也不反对你换你的安全系统啊，这治安不好的时候需要一些也是对的。但是我们真是求主帮助哈、让我们不要在神面前狂妄自大。各位，而且我们看了这么多经文啊，请不要害怕。这些经文不是叫我们害怕的，对，我们是敬畏上帝，这些经文叫我们更加去投靠上帝。上帝是可靠的，我们是得罪他了，我们是犯罪了，但认罪悔改，主总是赦免，有恩典。但是如果像以色列这样，就是我就是不悔改的话，那就越来越糟糕了。第十三节，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唉，何必受击打呢？这话我是对我自己说的，因为自己也常常屡戒不听啊。何必受击打呢？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只是指那个行动快啊，并不一定指刚好是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中肢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头尾都是骗子，所以大家都走错，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被引导的都必灭亡。你说那被引导的很倒霉，这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被引导的其实也是他要这样被引导。后面有讲到说，百姓对先知说，不要跟我们说不吉利的话，要跟我们说平安啊，喜乐啊。各位，我也没有说平安喜乐不对，很对，神要赐给我们，我们也说我们真有平安喜乐，因为上帝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尊他为大。我求主记得主祷文，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承受不了的，救我们脱离凶恶。哎呀，不要碰到试探，试探试炼都艰难，但是如果碰到了，而一定会碰到，求主让我们坚定依靠上帝，上帝的爱 使我们坚定的依靠他。好，百姓走错路了，第十七节，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不管耶和华要把我们怎么样，不管我们是沾光了或者是受累了，所谓沾光就是因为很多人很近前，神就赐下祝福，我们沾光了。所谓受累就是因为有些人远离上帝，上帝就降灾，我们也受祸。就跟以色列王国一样，或者犹大王国一样，王国耶利米也受到这个害，但以理是很早就被掳去了。各位，我们会因为别人的错误受到一些打击，如同我们会因为别人的好受到一些好处。神都有他的美意，就我们坚定的依靠他，总是对的，总是应当的哈。十八节，邪恶像火焚烧，这邪恶焚烧，还有烧毁、烧灭荆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树林中找起来，成为烟柱，旋转上腾。因耶和华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我们常常也说魔鬼哈，魔鬼的确是在做事，魔鬼也的确带来很多的灾祸，但是不能忘记一件事，魔鬼的权柄是在上帝之下。所以魔鬼不要把它看得过重，当然也不要把它看得过轻。所谓过重，就是好像魔鬼可以跟上帝分庭抗礼一样，而不行的，魔鬼没有独特的权利。也不要看得过轻，好像没有鬼，好像没有鬼来骚扰我们一样，有的，但是一定要最看重的是上帝。上帝的愤怒使我们在生活中真是艰难，但是归向主吧，他的愤怒，他的一切做法都叫我们是归向他有平安的。好，下面又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第二十节，有人右边抢夺，人受饥饿，左边吞吃，人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你不在基督里，你没有满足，你不在基督里，你没有平安，你不在基督里，你吃别人的，甚至吃自己的，都不是平安。各位，我们也必须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在吃自己的肉，我们自己实在是在为谁辛苦为谁忙。我没有说我们的辛苦不对哈，社会的环境里面要我们要努力的工作，这是真的。但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枉然劳力。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这都是兄弟，又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句话圣经出现好多次，我就是很怕这句话，仍伸不缩。为什么要让耶和华手仍伸不缩呢？让他的怒气转消。当然耶和华的手后来说了，怒气转消了，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带我们受难，解决了这问题，我们感谢主。好，在责备第十章，责备以色列的不义，祸灾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汪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猎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 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快一点悔改总是好的，神总在提醒，最好是不要犯罪，但我们都不能不犯罪，我们都是罪人。次好的是犯罪了赶快停，但我们是愚蠢的罪人，常常犯罪了还觉得十岁之位要继续下去，继续下去不要到浪子一样山穷水尽才回来。但是有人就是要到山穷水尽才回来，最可悲的是见了棺材还不流泪，到了黄河心还不死，那就最可怜了。不要让耶和华的手人生不说。好，第十章也有一段很重要的神学，虽然没有我们上午讲的那么重要哈，也有一段很重要，就是上帝在掌管一切。上帝在掌管一切，这个讲的最简洁的是在罗马书第九章，万事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万事的进行都在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中。这会产生很多神学上的争议，你们也会在包括福音派里面也有很多的学者，也可能越来越多，他们要牺牲上帝的全能来保住上帝的全善。很多福音派的学者会说上帝是全然良善的，但他不是全能的。这个你们可能听过这个名词叫开放的神观 Open Theism。 那么 Open Theism 就是说未来是在上帝的面前，对上帝来讲是开放的，说的好听叫开放，说的直接一点就是上帝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这些学者这样讲的理由是要维护上帝的善良。哎呀，为什么会有这个什么洪水啊？哎呀，这个好人，这个牧师，这个小孩为什么得了癌症呢？你不能说是上帝全能的啊，就是这些人这样说。你不能说上帝造成这些事，或上帝允许这些事，你只能说上帝不知道这些事竟然发生了。上帝有的时候打盹，有的时候睡觉，有的时候知识不够，醒过来啊，对不起对不起，发生车祸了，老神刚刚打了一个盹，失神了。那么康来昌讲太久不下课，所以失神了，那么所以很抱歉。然后上帝是全善的，他没有能力来做一切的事，但是呢他会跟我们一起哭，一举同情之类。各位，这样的神不要信。我们的神是全能又是全善的。对，我承认说全能全善，有一个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罪恶的问题是不容易解决，但是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那总是答案。不过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讨论神学课，只是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以后讲到亚述是神的帐，这就是罗马书第九章讲到说万物都是上帝的器皿，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在上帝的旨意中这些东西也都堕落了，很多东西都堕落了，不是所有天使都堕落，但有的也堕落了。但是堕落的天使魔鬼仍然是上帝的器皿，就是万物都是上帝的器皿，万物都是上帝的仆役，万物都是上帝的仆役应该是诗篇119篇里的话。所有的器皿，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受造物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上帝喜悦的器皿，一种是上帝愤怒的器皿。The vessel of wrath， 上帝愤怒的器皿，就是上帝要借着这些器皿去惩罚他愤怒的对象，他自己也会成为上帝愤怒的对象。我们会说魔鬼就是，我们会说亚述就是，我们会说可能回教徒就是。好，这当然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不信上帝来讲，这阿 Q， 当你打我的时候，我说儿子打老子，上帝使你来打我的，就是以色列的失败，以色列人讲都不是我们的上帝打不过你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让你们得胜的。就是不信主的人会说我们这种神学是很阿 Q 的，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觉得。耶和华说了，亚述这么强大，亚述不认识我，因为在不知不觉中亚述被我使用。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着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掠物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我希望这不会太刺激各位的神经啊。包括回教徒，包括无神论，对基督教的攻击，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上帝使用他们来炼净我们的。当然了，这些理论你要把它解释起来，要解释的面面俱到都不容易的，因为有的时候并没有炼净。不过我们还是这样相信，在这里耶和华就很对不信主人是大言不惭，对亚述更是讲大言不惭，什么你让我胜过以色列的，就是我自己强大，或者是我们的神，可是耶和华说是我给你的力量。当然你不同意啊，所以第七节，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亚述从来不是为了要炼尽上帝的教诲，亚述从来不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来攻打以色列，他来充满的是贪婪暴力，但上帝使用了。第七节，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是这样打算，他心倒想剪除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就是打一个地方就在一个地方封王了，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雅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就这些地方都是一个个被他攻城陷阵夺下来了。我很强，第十节，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就你看，撒玛利亚有偶像，耶路撒冷也有偶像，以西结书说神的圣殿里有偶像，就是以色列人的信仰是一种混合的信仰，拜耶和华但是也拜假神。我们很怕的就是今天基督徒也有这种情形，拜上帝也拜假神，这是神不喜悦的。好，那么他觉得说其他这些偶像不能保护我，我拜的神最大。那么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这个成就他一切工作当然也有阶段性，成就可以说是借着亚述来攻打耶路撒冷，也可以说叫巴比伦毁灭亚述。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各位做过顽童没有啊？有没有去爬树把那个鸟窝里面的东西蛋啊拿下来啊？ 那个，如果你爬树啊，我们家有过鸟窝啊，就是附近的树，上面有鸟窝。那么当猫发现的时候，要去的时候，那个鸟妈妈会一直想要攻击那个猫，或者有时候你看那些生态的电影，那么鸟妈妈会在慢慢接近它窝的那些野兽、天敌，有的时候甚至装跛脚吸引它过去。但亚述说，我去拿你们的时候，真是像我们中文说的探囊取物，没有人敢抗议。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每一个国家探囊取物。耶和华说，你搞错了，不是你探囊取物，是我给你的力量啊。当然各位亚述人看到说吹牛啊，但是我们相信是真的。夫岂可向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你是斧头，是我的工具，是我耶和华在用你的。你如果觉得你自己在做事的话，你是觉得你这个棍子把举棍的人举起来，你用杖把那个人举起来。你既然这么自大，因此第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各位，这个不要用今天的观点来讲啊，这不是福音啊，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经济和吉利。亚述王的经济和吉利其实就是指亚述的军队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这孩子不是中国孩子，中国孩子都会微积分了哈。这美国孩子大概只能数到五哈。第二十节，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由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击打他们的是指着亚述，他们曾经依靠亚述，结果亚述反咬他们一口。这一点是我们都需要被提醒的。再一次说，跟魔鬼结盟一定有暂时的甜头，但是后来是引狼入室。那么我们不再依靠那击打我们的，我们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剩下的就仍然是那个渔民，在历经沧桑里面始终因着神的保守在依靠上帝，虽然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二十二节，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上帝一定会做事的。二十四节，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锡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新约希伯来书也用过这句话，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他。哇，这句话真是叫人吐血，还有 一点点的时候，结果还有一千年还没来。各位，我跟你保证，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就要下课了。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嗯，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怒就要完毕，因为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其实我们再一次说，耶和华的怒气不管发在谁的身上，都永远发不完的。只有耶和华的怒气发在弥赛亚的身上会发尽，他替我们承担一切上帝的愤怒。二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耶和华攻击亚述，向俄利磐石那里，这个是在这在士师记里面第七章有记载的事情哈。那么打败米甸人，那么向海举杖，那个是让红海分开，使以色列过去，埃及人被淹死。神都会做这些事，神不是天天在行神迹，在我们生活中红海并不分开，但是我们相信神仍然掌管万有，我们依靠他。第二十七节，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各位，我们再一次说哈，包括但以理吃什么蔬菜喝白水，圣经讲他还是肥壮，肥壮俊美啊。请不要用今天的观点来讲，今天我们讲到肥都不是好字哈。这里讲到肥啊，旧约讲到肥都是营养丰富，是好事哈。轭因为肥壮的缘故撑断，就是这个犯人呢、啊、长得太好了，那个轭呢都撑断了，就是以色列的处境会越来越好，亚述呢会失败哈。但是就是28节哈。但是也经过一段艰难的时间。28节，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在密莫安放辎重，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占尽，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就是亚述军队在强大的时候经过的时候，这都是他经过的地方，大家都逃跑啊。加林的居民，原文也是女子，要高声呼喊莱撒人呐、啊，各位，这些地方不必去追究在哪里，就是亚述军队所经过的地方。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托啊，马德米那人躲避，基丙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锡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山，轮守攻他。看哪、啊，主万军之耶和华以金鹤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这里33、34节讲到耶和华的砍是耶和华借着他手中的杖，就是亚述来砍这些也是不听上帝话的国家，但是亚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砍。好，我们休息一下。各位，本来